前两个月我去啊 Raleigh 的那个中华进行会啊临时帮忙，就是、啊、上次我们三角地区啊在 Raleigh 开的那个远志明牧师布道会那个教会，那教会的牧师陈和燕牧师四月份五月份去那个啊台湾和日本啊宣教和休假，所以我就带领他去、啊、主日讲道。有的时候我那边讲完道还会赶回来啊、开会，或者是赶回我们六个团契来这边啊、吉他班培训班啊，有的时候还能赶上午餐啊，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回来的时候啊，午餐没有饭了，但是有菜啊，感谢主啊，我们可以煮面条啊，谢谢师父的姐妹，很高兴回到教会啊，感谢神。那谢谢何牧师安排我讲道啊，何牧师知道我的那个、侍奉的安排，所以五月份啊我不能来，所以说六月份他说六月十号可以，就是今天。那我当时知道以后，我就啊为信息祷告，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呢？啊，不是说我把啊在啊另外一个教会、啊、讲到的那个随便拿一篇就回来再讲啊。这不是神对我的感动，因为每一次我在神面前侍奉，我都是啊恐惧战惊啊，特别为听到的弟兄姐妹祷告啊，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罗伯一篇道啊，对我自己没有感动，也没法感动弟兄姐妹，所以我到上个星期二我才，就是过去那个星期二下午我才把那个讲题给我讲啊，所以我今天啊分享的题目呢，就是认识神，大家看见了啊。那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说我们认识什么？我们当然认识神，对不对？我们从听到福音到信主受洗，对不对？我们不但认识神，我们还爱神，我们还侍奉神。但弟兄姐妹，神是那位啊奇妙伟大至高的神，就像我们待会要看到啊诗篇，大卫诗篇139篇说，神的至高是我们不能及的啊，神的奇妙是我们不能测的，所以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认识这位神。在希伯来文里边啊，认识这个词啊，是有满深的意思的。它是一种指类似啊夫妻之间的认识，就是完全的认识啊，关系非常亲密。圣经里头第一次出现认识这个字是在创世纪4章1节啊，我们来看这些经文，我看看啊，好，谢谢。4章1节他是这样说的哈，那人就是有一天，那人就是亚当与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哎，你说这里边哪有认识这两个字？那我们看英文就可能更清楚了哈。英文说 And Adam knew Eve his wife and she conceived。所以认识这个字啊，这个原文在那个中文翻成同房，在英文呢翻成 new， 原文那个希伯来文原文是 yada，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认识，就是夫妻之间的非常认识，完全认识，非常关系，关系非常亲密。如果世界上你说有一个人你认识的话，我想一定是你的最认识的话，我想一定是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丈夫，对不对？你最认识了。那有的时候夫妻不但啊越来越认识，而且呢越来越像对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体会啊。有的时候你碰见一对老夫老妻，哎，看见他们一看，你说哎，你们俩长得很像，哎，有没有这样的？有吗哈。我们中间今天是不是有新郎新娘在我们中间？今天 他们回 Georgia 了啊。昨天我们在这边有个 reception 啊，就是那个啊云海和 Gabby， 他们是在主里刚刚结婚啊，他们会在主里越来越认识，也会说不定啊将来白头偕老的也越来越像啊。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就是这样，就是要通过用一生的年日来认识他，而且呢也越来越像他。有一本书叫做认识神啊，很有名的一本书，是畅销书，是有名一个有名的那个福音派的一个学者叫做 J.I. Packer 啊写的。有人说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那个基督教书籍之一。那翻成中文以后不知道再版了多少次，我想我们中间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许看过这本书，说不定你家书架上还有一本。那这本书给很多弟兄姐妹很大的帮助啊，通过读这本书我们更加认识神。但是今天呢，我们要通过圣经啊，直接从圣经来更加认识神。请大家一起打开啊诗篇139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看我这说有没有准备slide，有。如果没有带经文的，或者你前面没有找到圣经的，我们也可以看slide， 我们一起来读那个经文，好不好？我们还是也是用起印的方式，好吗？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好吧？大卫的诗，加与灵长。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神呐，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耶和华呀，恨恶你的，你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语已经在我们面前打开，求你这个时候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认识你。诗人大卫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 主啊，你的奇妙是我们不能测的，你的至高是我们不能及的。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有罪的人，要来认识你这位无限的神、圣洁的神，不是用我们的头脑的理性和知识，而是靠我们的心灵的开启和回应。因为是你来寻找我们，只有你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我们才可能来认识你。主啊，今天就求你来亲自对我们说话，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当我们从内心深处更认识你，也就更爱你，因为更爱你，也就更紧紧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刚刚啊读了这个诗篇139篇啊，我们现在要透过那个大卫的祷告呢，来认识几个神很重要的属性啊。我们刚刚读了诗篇，可能就能感觉到啊，就是神的全知、神的全在、神的全能和神的全然圣洁和公义啊。在我们进入诗篇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经历。现在讲起来都是5、6年前了哈，那次我去中国做短宣啊，是去中国西南的一个城市做培训啊。那次来自全国各地有70多个传道人啊，我们就在郊外山里呢啊，租了一个个体户开的那个叫度假山庄啊，就像我们的一个营地啊，有几栋宿舍，有一个聚会的楼。那个餐厅啊，非常好，很理想，所以我们就把整个山庄呢包下来了啊，还有个围墙围起来，所以我们一个星期就住在里头，吃住都在里头培训。那最后一天的时候啊，天气一样的好，跟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就开始崇拜了，就在唱诗歌啊。就在唱诗歌的时候，突然的哈，有20多辆警车啊，一下子就来了，下来大概60、70个公安把我们团团围住，可以说是逮个正着。公安看大家都在那个，就跟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这一样，也没有孩子哈，大家都在那个聚会的地方。但是呢，不是一网打尽，有一个啊弟兄不在我们当中，就是那个录像的。因为那天神感动这位录像的弟兄，因为他是最后一天的哈。他说我都没有拍整个我们这个外景啊，他说你们现在唱歌还没开始信息，我先赶紧爬到后面的山坡上去拍这个外景去。那就在他拍这个外景的时候呢，他突然看到镜头里头一对那个警车啊出现了，哇，他很警觉，他马上趴下来啊，他在树林子里头就把警车来了前后的那个情形都拍下来了，就跟拍电影一样的。后来我们有机会都看了全部的录像，哦，中国的公安是一流的啊！我们看到有这些公安来了以后，先是一到那个围墙门口停下来，马上分点布防，把那围墙外面哈，然后进去马上就围着我们那个聚会楼，哇，很快，他们早就清楚了啊！但是感谢神，那次啊。由于那个弟兄他是搞录像的啊，他录像的一个星期所有的那个证据都在他录像机里头，而且他还背这个包，那些袋子都在他的，所以那些公安虽然是逮着我们，也真正是没有什么证据的啊。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我们弟兄讲员呢，一个人有一本圣经，这那70多位传道人，我们那个时候就风声有点紧，我们特别交代这次来呢就不要带圣经了啊，他们其实也都能背，所以他没有什么很多的证据，但是呢他很威胁我们啊，一看我们两个是拿国外护照的，马上就当做重点没收住护照，威胁说去那个北京领事馆取啊，然后就把我们分开审讯，在两个房间不能分开审讯。折腾了很久，折腾了3、4个小时啊，但是他们最后也 不了了之，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正在搞那个和谐社会。但我们小人物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好，也没什么证据，如果他能真的把我们扣下来了的话，可能一定有新闻报纸的哈，是不是最后弄的事情弄大了，他们吃不了的兜都走，对不对？乌纱帽是不是都掉了？所以他们只好最后的时候威胁我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这个城市传道了啊，下不为例。最后还是把护照还给了我。当我拿到护照的时候，我心里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女儿刚刚出生才三个多月，我想她真是把我扣下了的话，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啊。那小杜那个时候正在还在 UNC 教书，是不是她能什么时间回去啊？那个能回学校去上课都成问题啊。我们都当时完了事以后，我们大家都赶紧就离开了这个现场。离开了以后，但是我们那天总觉得呢，后边就有人跟着我们，总是有人在跟着我们啊。我们旅馆是不能住了，赶快check out，就打的，赶紧换车。像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旅店呢，不要什么登记啊，不要任何的身份证登记，可以住下来的啊。我们以为这下安全了，坐了一个晚上一夜无话。第二天呢，我还有时间嘛啊，第二天我就去想去买东西，买点东西再回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丈母娘特别交代我要买一个蒸锅回来啊，那丈母娘的话跟圣旨差不多，所以我是一定要去买。那一个当地的同工就陪我去买了。那我们来到一个商场的时候呢，突然那个同工把我一拉，他说我们被跟踪了。他说你看这里还有一个那个摄像那个头，其实那个商场里头很多国内很先进的这个针孔相机摄像头很多的，他说得小心。我想了想，我说我买东西正正当当买东西嘛哈，我又不是来偷东西的。我就跟他说我们就是来买东西的，我们不要怕他啊。其实我们现在去买东西，其实我们也有商场也都有那个监视的相机嘛，对不对？镜头嘛，我们在不在意？我们完全不在意嘛，对不对？我们习以为常了，对不对？但那个弟兄他那警觉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有可能被抓住证据就放到监狱里头去坐牢了，是不是？但我是没有事啊，我那买了蒸锅以后下午就坐飞机去香港了啊，就回来了。如果有弟兄姐妹看见我们家那个又大又好的那个不锈钢的蒸锅，就是那次带回来的，短线带回来的。那后来我知道那个弟兄呢也没有被抓啊，感谢神。那我给大家讲这个小的插曲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啊，像我那次短宣的经历，就是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啊，不晓得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有什么反应？是不是像我们那位同工那样有敏感呢？如果不光是这些针孔相机啊、闭路电视啊在监视你，或者是有人在跟踪你，而是说有一样东西，它不但是看到你的外面，而且能看到我们的里面，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知道的话，你会怎么想呢？你有什么反应呢？你的所思所想，你的心思意念会改变吗？你所做的事情会改变吗？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啊，诗篇139篇，就是诗人大卫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感受，对神的一个祷告啊，他是有感而发，因为他生命当中经历了神，就是这位神是位全知、全在、全能也全圣的那一位神。这是他的生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因为他认识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他非常认识神非常深，知道神是那位全知、全在、全能、全圣的那一位神。那这首诗刚刚我们读了有24节，如果记得有24节，每6节就是一个小段， 而每一个小段呢就是一个主题。所以第一个主题，第一个首先这六节就是神的全知啊。大卫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深处，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心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是大卫对神的一个祷告，大卫用了很多的动词啊，我注意的话，鉴察、认识、晓得、知道、细察、深知，这都是来表明呢，神是一个全知的神。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差不多3000年前，3000多年前。那时候没有窃听器，也没有针孔相机，但是大卫知道他随时随地都在被观察，有一双眼睛在看，不是来自机器，是来自神。大卫说，神从远处知道他的意念，不仅知道这一刻大卫在想什么，甚至将来在想什么神都知道。因为第四节说，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英文是这样说的， Before a word is on my tongue you know it completely。 换句话说，我们的话还没出口的时候，神都已经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清楚了，我们的心思念甚至还未有成型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所以神对我们的细察穿透我们的外表啊，他看出我们动作之下真正的动机。那为什么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呢？下面一句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神在我们的前后左右鉴察我们，细察我们，他的眼睛比我们现在医院的 MRI 的那个超声波断层扫描都还要清楚，才能看得出我们肚子里有几根蛔虫啊！我们心思念是什么，我们什么杂念他都知道啊！他知道我们的外面，知道我们的里面，知道我们的现在，知道我们的将来，当然知道我们的过去。所以神这位奇妙的神对大卫的感受是什么呢？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弟兄姐妹，到现在你有没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对神，对全知的神？因为我们在教会久了，我们做基督徒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从头脑里都知道神是那位全知的神。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能用心去感受，真正从心里知道神是那位全知的神，以致我们所做的也一样的由我们的心发出啊。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头啊，那我们甚至都连魔鬼都不如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记不记得在雅各书2:19？如果我们信神的话，我们会不会战惊？那大卫他有这个经历啊，大卫认识神的这个属性是非常深的，因为他经历了神啊，那么他经历了神，他完全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办法逃过神的眼目。大卫的一生有许多的经历，那最近那个旧约团契我们查经，刚好是查到大卫的故事啊。那个圣经里头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啊，这并不意味大卫就没有犯罪啊。我们知道大卫他犯了奸淫罪88，对不对？后来他又犯了谋杀罪，对不对？ 她故意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派到与强敌征战的正是极险之处，对不对？在那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讲，借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那大卫以为他可以瞒天过海，对不对？他后来正式娶了八十八，而且生下了孩子，对不对？但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差遣先知拿单来见大卫，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就把大卫在神面前所行的一些恶事一一显明出来。大卫知道自己躲不过神，他在神面前忏悔啊，认罪悔改，他写下了诗篇51篇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会看见好几首啊大卫的诗。诗篇51篇是大卫的忏悔诗，对不对？其中有一句他这样说的，我向你犯罪啊，大卫对神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注意到这里说，大卫说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因为大卫清楚，当他做这些恶事的时候，神就在现场啊，神就在现场，所以他对神说，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们当一个人做坏事的时候，总是喜欢躲在暗处的，是不是？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隐瞒不了神。所以大卫有了这样的经历，他知道神不仅仅是无所不知的，也是什么？无所不在的啊！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其实神的全知呢，就是与他的全在呢有紧密的关系。神全知不是说有人通风报信告诉神有什么事情发生，二手信息。神全知，因为他什么？他就在现场，他得到是一手的原始资料，对不对？神是个灵，他充满万有啊，他可以在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躲不过神的眼目，因为他总是在那里。所以大卫接下来的诗篇139篇第二节，就是第二个小段7到12节啊，就是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暗却如同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位全在的神啊，我们可以没有地方躲。你看这里讲到天上啊，地下啊，阴间海极，黑暗白昼，神都在。这个其实啊，天上就是上面，阴间就是下面，对不对？这里讲到这个海极，其实这里讲的那个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这里意味着清晨就是太阳升起嘛，对不对？指东方。飞到海极居住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西边是什么？海极，以色列的海是在它的西边，那个时候就周围是地极了，海极了，是东西上下，黑暗白昼，神都在。所以神没有说一个地方大到一个地步神不能充满，也没有地方小到一个地步神不能进去啊。这是我们物质的人来想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啊，神怎么能到处都在？我们人能在这里，就不能在那里。我女儿天怡，她有的时候调皮呀，要做淘气的事情的时候，她就会把门关起来啊，或者她跑到我房间把我的书包都关起来，反正要躲着我不让我看见。其实她做什么我都知道，而且常常最后呢， 是要我们去帮他收拾那个残局的。有一次我就听到 Daddy help me， 我跑出去一看，他爬到我们家客厅那个墙上伸进去可以放电视啊或者放书的一个架子样的，跑到上面去了，下不来了啊。所以在我们有心思意念啊想做坏事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躲着神啊。但是今天这个诗篇对我们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心里有任何不健全或者不纯正的那个心思念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但是呢神知道，神会借着他的话来提醒我们啊。心理学家说，我们一个人呢大概一天有上万个念头闪过我们的脑子，上万个念头。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计划有心先想才会去做，对不对？就是这个我们所做所行都是我们思想意念的产物。那耶稣也告诉我们啊，我们犯罪现在心里犯罪，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耶稣告诉我们，对不对？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耶稣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啊。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那一切行为都是从思想意念开始的啊。你有没有听说过美国人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you do what you think, 对不对？就是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你想什么你就会做什么啊，你吃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人活着什么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我们靠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20年前有一件叫做炉钢事件，是不是很多人听说过？在爱奥瓦大学有一个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博士毕业生，他开枪把他的导师把他同学等等有5个人都杀死了。但是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我们6个校园也几乎差不多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的。记不记得有一年有个弟兄，六个大学信主的弟兄在我们做见证，他信主又受洗做见证，他与他的导师恶化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他也觉得他的生命毫无意义。所以他说他有一天上班的时候，他就开车开了120个迈尔一小时，闭着眼睛，他想撞死就算了。结果呢他没撞死，啥也没撞到，神不让他死。结果呢他说死没撞死，他又想去买枪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次他可能是不是光结束自己的生命，还要结束他导师的生命。在他心情很复杂，在痛苦挣扎当中的时候，他来到教会听到福音，神的话改变了他的心思意念，他的生命有一个180度的翻转。他信了主，他受洗，他做这个见证。当时我想我们听到这个见证，很多弟兄姊妹都吓了一跳，包括我自己。我们更应该震惊的不是他本来想做的事情，而是说神这位奇妙的神居然改变了他的想法。神完全知道他想的，神借着传道人的话点亮了他的心。神常常借着他的话语啊，借着传道人的话语，或者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来提醒我们，他是那位全知全在的神。我有的时候去其他教会讲道的时候，有的弟兄真是跑过来跟我说，赵阳，你今天这个道是专门为我讲的。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神知道他，知道吗？神都知道，神是那位全知 全在的神。所以神的全知和全在不单单对我们一个提醒啊，也更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对我们的爱和对我们的安慰。那回到我一刚开始讲的那个短宣的经历啊，当那公安把我和另一位同工带离这个现场啊，到旁边一栋楼分开审讯的时候，说老实话，我非常的紧张，我生平第一次感到那样的口渴。你知道吗？人口渴的时候特别，人紧张的时候特别口渴。我第一次感到那么渴，如果你没有那种渴过呢，你还没真正紧张过、害怕过。那公安就那个把我带到一个房间，把门一关，老实招来，老实交代。哎，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他，真的是这样的，非常乱心里，非常紧张。但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听到了歌声。就是留在礼堂里的那些弟兄姐妹啊，其实多个姐妹，他们在唱诗歌，唱什么诗歌呢？唱诗篇23篇。那我们知道诗篇23篇也是大卫写的诗啊，我打出来给大家看，诗篇23篇。你知道吗？诗篇23篇其实写的也是告诉我们，神这位大牧者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位牧者，无所不在的那位牧者。著名的那个布道家穆迪，他解读诗篇23篇的时候啊，特别从空间来看这位大牧者怎样在上下左右啊环绕保护他的羊。那我们知道诗篇23篇，大卫把自己比作一只小羊啊，这只小羊怎样受到神的同在呢？怎样感受到神的同在呢？他说第一，穆迪说第一啊，他说感到神，如果是他是一只小羊的话呢，感到神是在他的下面，因为我们看到神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对不对？他说二呢，他说神在我的旁边，因为什么？旁边有溪水嘛，溪水边嘛，对不对？我们有个溪水边小组啊。他第三呢，神在我的左右，你看神用杖和杆在保护他，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在以色列的地方真是有一个死荫的幽谷叫做死亡谷，那个羊经过那个地方是很容易掉下去摔死的，但呢神的杖神的杆呢在他身边，轻轻的碰碰那个羊呢，羊就不会走偏，不会掉下去啊。他第四呢，神在我的面前，因为这里说神在我的面前什么摆设筵席。我们知道牧羊人他的晚上一天结束以后，他是会把羊圈在一个圈里，然后在前面呢铺开那个他带来的那个一张什么羊皮吧，在上面吃他的晚餐，在神面前啊，在羊面前摆设筵席，也保护他的羊。他第五呢，神在我的上面，因为神用油膏了我的头，从上面膏下来，是不是？他第六呢，神在我的后面，因为什么？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第七呢，他是我整个在神里面，因为他要什么？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你看神是不是无所不在，上下左右前后，最后整个人都在神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啊，我们也刚好也读到23篇啊，黄教授就给我们分享到，我们的老一辈传道人沈宝文牧师也用同样的解读。那的确我们知道神是那位全知全在的神。那次短宣的时候，神完全知道我的软弱啊，我的害怕，他就让弟兄姐妹呢用23篇来提醒我，安慰我，告诉我他在我的上下左右环绕我，保护我。那个我当时听到这个诗歌是真是很有感动， 我知道我们中间有的人可能还没听过这首诗歌啊，给你放一句这个诗歌给你听一下哈。当我听到一首诗歌的时候呢，我当时马上心情就镇定下来了。我突然发现我原先很害怕，一刻钟之间还很害怕，我突然发现我对答如流，跟公安，因为其实我们原先都已经商量好了，如果万一碰到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啊、所以我就告诉公安呢、我们其实都是基督徒啊、我们就是相约到这来度假啊，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呢，就是会分享，就是会唱歌的，啊，他也没有很多的证据啊，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那这诗篇第五节也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啊，那次也确实在我面前摆设筵席，因为那次本来是最后嘛，最后一天嘛，我们打算的中午吃了中饭以后，大家就坐火车就回去了，最后一天。所以我们特别交代呢，中午的时候那个伙食最后一餐做得好一点。结果那个这些公安折腾了那个四五个小时以后，他们也饿了，他们一看餐厅居然有好吃的，有准给70个人准备的最后的一个聚餐，他们有60-70个人，他们就跑到餐厅去把我们所吃的准备的啊一扫而光，扬长而去啊。那次的经历啊，使我那个从此对神的认识不再一样，不再是头脑里头的全知全在的神，而是经历到经历过的神啊。所以以后当我再次遇到难处啊，特别在侍奉中有的时候会受委屈啊，别人不能理解的时候呢，我就知道神知道啊，神能理解。我想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有的话我们都不能跟我们最亲爱的人说，但是我可以到神面前什么诉说，他都听我说，他都知道。神是那位全知的，他是那位安慰我们的神。侍奉神有的时候我们在也会碰到一些委屈的时候，别人不能理解的时候，传道人也有的啊，传道人嘛也是一个人啊，也会受委屈的时候，但是呢神是我们随时的安慰啊，他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其实都知道，我们有句话叫头上三尺有神明啊，我们脑袋都清楚，但是不知道我们心里是不是真正这样去啊，把这个点理解了。好，神不但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啊，也是无所不能的那位神。接下去那个的经文就是六节经文，就是讲到是神的无所不能。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里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所以这段话是大卫是描述一个胎儿在母腹中逐渐成形，来讲神的无所不能啊。今天我们医疗很发达，技术很发达，我们可以啊，我们中间很多怀孕的姊妹啊，我们可以去医院看到我们胎儿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每个阶段都能看到。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生命能在母腹里这样的，我们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为什么这个生命在母腹这样奇妙的生长，这个神都知道，也是与神的全知有关系。为什么神全知道？因为神造了我们，神都知道。那我们中间很多的怀孕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怀孕？啊，怀孕的姐妹，对不起，为什么知道？为什么能怀孕？神的大能嘛，对不对？有人可能知道，我们这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自己女儿出生的那个见证。我跟小东，我们结婚十年，我们想要孩子，没有孩子嘛，一直祷告没有。那后来有一位讲员牧师住在我们家，那一次特别我们抹油祷告，他说你们一定有孩子，一年之内一定有孩子的，他说得很清楚的。好多长老牧师弟兄姐妹都有份祷告，没有像他那样的清楚的，他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你们一年一定有孩子。那个时候我刚刚奉献自己要去读神学，哎，果真呢、啊，一年以后小敦那个生日啊，如果朱大哥记得的话，那天我们刚好是主日，完了以后去吃饭，我们在饭桌上告诉他的消息。因为那天怎么回事呢？那天早上起来，小敦说生日，他很 depressed， 老爷没怀孕，他说我要去做个检查今天，结果他就去做了个测试，他回来他告诉我说，哦，我怀孕了，他说这是神赐给他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哎呀，怀孕了，我们真是很兴奋的，很高兴，感谢神。那后来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又担心了，哎呀，丢科医院跟我们说，你的孩子啊哪个地方有问题啊，你要不要考虑啊做什么手术啊，穿刺啊。哎呀，我们当时是因为年纪也不是小，不小嘛，所以孩子真是可能不健全的。但是我们的祷告是神是那位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他要赐给我们就是最好的，我们也就不理他了。虽然是当时听到真是很紧张，但是相信这位神是全能的神，生下来我们的孩子天一没问题，好得很。神是那位全能的神，当我们愿意去这样相信他，愿意去信靠他，从心里知道他的时候，他赐给我们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最后那个几节经文是讲到神的全然圣洁，这几节经文大家看了以后有什么反应？这节经文你看到啊，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呀，恨恶你的，你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哇，刚开始读的时候你说这个大卫怎么这样的说话，怎么这么没有遮掩呢？啊，怎么对神这样祷告了？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如果你看了最近一期的那个生命季刊十年祷告录，我看到喜玲姐写的东西，我当时看到哇，那个他说的黄教授有的时候祷告跟大卫一样的，但是黄教授的那个回答是，我又是跟神说话，又没跟你说话。我觉得这真的，我们在神面前什么赤路敞开，我就是这样想的。大卫在身边就是这样，因为他知道神是那位什么公义的神，圣洁的神，神的眼里容不下沙子的，神是那位圣洁的神，公义的神。不过大卫他讲到最后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也是一个罪人，知道吗？所以他最后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也检查我啊，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因为我也是一个恶人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神面前谦卑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那位也是一个罪人，但是神是那位公义的神， 当我们拉到神面前，这位公义的神面前，我们有什么反应啊？今天的信息讲了很多，我知道可能有每个弟兄姐妹有想很多，但是我要给弟兄姐妹只有三个字：因为神是那位全知全在全能全圣的那位神，我们要敬畏神。我们大家都能做到敬很容易，我们来到教会唱诗赞美敬拜我们的神，畏很多人做不到的。我们心里不怕神的，有的人我们怕很多东西，我们怕失去工作，我们怕我们的孩子考不上好的大学，我们怕我们自己得一个癌症得一个病，我们怕我们的股票掉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怕神。奥巴马他怕失去这自由派的那个支持，他就同意什么同性恋，他就是不怕神。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一个有罪的人到神面前时，我们敬畏他。大家记不记得彼得打了鱼，打了两船的鱼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什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他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敬畏神。本来来讲，彼得打了一个晚上没打到鱼，神让他去那边下网，一架打到两船鱼都船都要险些下沉，他应该干嘛？他应该赞美神嘛，感恩嘛，对不对？当然了，我们常常会感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感恩，但是感恩在这个时候不是一个最深的反应，最深层的反应是敬畏神。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自己要依靠神，知道神会全部看顾自己，他是一位全知全在全能全圣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全知全在全能全圣的神。相信主，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目一样的遍察我们这聚会的地方，你在天上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我们今天所分享你的仆人大卫他的经历，我们领受了，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全知全在全能全圣的神，但求主真是在我们心里这样一个深的认识，而不是头脑上的认识。我们要来敬畏神，求神来鉴察我们，趁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正是在你面前所做所行都蒙你的喜悦。我们或向左或向右，后面总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朝阳弟兄的证道啊，让我们能够每天认识神，而且达到深度的认识神。就像神的圣行深印我灵，像我们下面的回应歌曲，主我愿向你，请四线的弟兄出列。
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想法。 高家的爱舍弃世上的财宝，被挂住也多完全想象。祝我愿想你，祝我愿想你，荣耀的救主向我进阶，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入我灵。祝我愿想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我孤独独一个行者，令人归顺也多心的汪洋。祝我愿想你，祝我愿想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尊敬，愿你甘甜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入我灵。祝我愿想你谦卑的主人，高洁的胸怀，向主家福音，高调的走大淋漓来顺手，宁愿接受苦世人的折磨。
请我们大家一起立。
祝我愿想你，祝我愿想你，荣耀的救主向你进阶，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入我灵。
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又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聆听你的话语，来更加的了解你，学习你。你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你看得见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你也检查我们每个人的心理所想。你看到我们每个人有多么的不完全，我们每个人有多么的不完全，然而你还是这样的爱我们，把你最好的给我们，用你儿子的宝血来遮掩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跟你恢复这么完美的关系。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感谢你也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拿出你给我们赐给我们一切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来奉献给你。我们就求你能够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智慧，能够善用这个小小的奉献，能够让每一点每一滴的金钱都能够用在你的国上。一切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让我们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奉美主名，赞美神父真知神明。接受祝福，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至高的真神，也愿神赐福恩待你所喜悦的人，也愿主让我们从你得着一切荣耀的丰富，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阿们。